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那看到这个标题你应该能够猜出来，这次是我的单口。我最近一个多月都在修复原生家庭以及内在小孩的一些创伤，已经修复的差不多了。我的感冒其实也来到了尾声，你听我这个声音啊，基本上就已经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然后我整个人的状态呢也越来越好，我今天晚上还在家听着歌，然后跳了一会儿舞，虽然说我只是跟着那个旋律瞎蹦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好巧不巧，一条微信蹦出来了。小姨你在吗？我想问问你怎么办，我很喜欢一个男生，突然聊着天他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回复我，我不知道要怎么办，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我想问问他为什么不回复我，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自己很差劲，我这几天什么都干不了。天哪，我就是看完这条微信以后，我真的是犹如五雷轰顶啊！就是我做森文鱼快做了一年了吧，就是我感觉我白做了。不止这一位听友啊，我日常其实还会收到一些留言或者是一些微信消息啊，基本上就是爱上一个男生之后呢，对方突然消失了或者失联了，然后他想用尽一切方法把这个男的给弄回来。就是我想请问你有事儿吗？就是我真的要气死了。就是你如果想气死我，你直说啊，你不要搞这些问题。所以说我就打算在2024年啊，在这一年我最后一次再说一次亲密关系这件事情啊。我今天不想再聊了，因为我今天聊了太多了，不管是免费的还是付费的，大家之后不要问我这样的问题了啊，就是我的命也是命。我这期节目可能会说的比较直接，可能有些话听起来会比较难听，但是我发现我之前好好说话没人听啊，呵呵，就听不进去啊。所以就是我们回到那个问题，就是这个男的消失了，没有再回复你，你问我要怎么给他发消息，我就请问你问啥呀？你难道要问他啊，你怎么说着话就不回我消息了？你想想我现在有个特效，大脑旁边一堆问号。就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他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的跟一个每天联系的人就搞失踪呢？你在这里别跟我说，哎呀，也许他有其他的事情，他是不是生病了啊？他是不是有一些心理疾病，现在是他的发病期啊？是不是其他一些原因？就是我想说，我认识很多所谓的这种什么高收入或者是那种比较优质的男生啊，就是他们看起来都是那种外表非常的光鲜亮丽，人模人样的啊，但是他们回消息老快了，真的老快了。有的时候就是我刚把消息发过去，他就嘣就给我回复过来了，我甚至就感觉你是住在微信里面嘛。所以说你别给他整那些什么他太忙了什么是这些类的，不存在不存在啊。就是我曾经年轻的时候，五年前吧，我也和这些朋友一样，就是我认识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男生，我们聊了很久很久，终于决定要见面。然后见面之后呢，感觉彼此也还不错，然后我们还一起看了电影，看完电影后我们也觉得说彼此都还不错，后来他就从我的世界消失了。我当时真的就跟给我发微信那位听友一样，我还真的就去问了他了，啊，你怎么了？你最近过得还好吗？为什么突然不回我微信了？你猜怎么着？他还真回我了，他非常的诚实啊，他说，不好意思呀，我有更喜欢的女孩子了。你听懂了吗？就是他同时在跟多个女孩约会，然后他最后选择了那个他最喜欢的。当时的我不知道，当时我可痛苦了，我当时真的我还哭了呢，我好几个月都没缓过来，至少有俩月没缓过来。所以说大家听完我这个故事，就是能不能从中吸取一些经验，咱就别舔着脸去问人家了，你得不到任何答案，而且你就算得到了一些答案，可能也是他口中说的那些所谓的什么理由，他是非常好笑的，你甚至能够感觉到他的回答好像在侮辱你的智商。我经历过那件事之后，我之后再遇到过那些聊着天就消失的人，我不会去问他为什么你消失了，或者你为什么 ghosting me， 我就当他去世了，因为他的行为他的所作所为就跟去世了没有任何区别。这都五年了吧，就是我想到那条微信我都觉得好尴尬呀，就是我甚至记得我在发那条微信的时候我有多么的忐忑和绝望。我尴尬的点是我竟然会对这样的人产生幻觉，我竟然会去试图挽留他，让他进入我的生活。我现在想想我不会是有什么大毛病嘛？就是我这个人是有多么的不值得被更好的对待啊。那个阶段的我或者那个当下的我，我是非常非常的不相信我值得被更好的对待，我也非常的看不起自己。 然后我知道很多人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说都想试图做点什么，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因为他的行为已经是答案了，你还问什么呀？你问问你自己，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会消失吗？大概率不会啊，对吧？就现在我们有很多姐妹在遇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特别容易想太多，当然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就比如说今天刚见面，哎呀，你就觉得我天哪，我跟他好的死去活来的，然后你当天就开始幻想很多很多细节，然后你甚至还可以幻想到未来你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有一个可爱的孩子，你们会幸福的过一生。哎呀，这种我都经历过。我有个点就是我会让这些想法就只停留在我的大脑里面，我不会让它产生一些其他的行为，这只是荷尔蒙或者催产素在作祟，它不是真的真的喜欢这个人。我们也必须要有一种非常自信甚至自爱的状态去面对约会或者是去面对亲密关系，就是说 OK， 就算我和他没有继续下去那也没有关系，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人，这个机会我尝试过了，不 OK 我已经足够好了，就算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精彩，如果我还想谈恋爱那我继续就跟其他人约会好了，尝试去建立更深入的连接，如果我不想谈恋爱那我就自己待着。千万不要每次不成功就开始一个劲的贬低自己，让自己陷入到一种非常抑郁的情绪之中。我觉得每段新的关系，不管这个关系是恋人还是朋友，我们都必须要接受它可能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相遇，它也可能是一段很糟糕的相遇，没有关系啊， move on， 就是这有啥的，对吧？就是你自己想想，你换个角度想想，如果一个男的跟一个舔狗一样天天在你身边，一天啥也不干，哎，除了想你就是想你，他也不好好吃饭，然后也不好好睡觉，也不好好工作，就是这样的人围绕在你身边，换作是你，你愿意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吗？没有人愿意吧，所以你也不要去做这样的人嘛，对吧？去年冬天的时候，我认识一个男生，就是我们聊的真的也很好，我们每天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们还做了很多很多那种游戏来了解彼此，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再也没有出现过，就真的是说着说着话消失了，就人间蒸发，你知道吗？我当时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情绪非常的稳定，我记得当时是我在做饭然后我就非常冷静的把这顿饭做完了，就是他那个条件遇到我算是捡到宝了，就是肯定会有人比我漂亮，肯定有人比我身材好，肯定有人比我有钱，但这都是一些单一的条件，就我整个人总体的价值还是非常高的，而且以他那个水平找到我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如果他识别不出好的东西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不满足他想走，那我就祝福他，就是我给他想要的自由，咱就是主打一个不闻不问。没过多久我就遇到其他男生了，然后我就把这个人真的忘得一干二净了，一干二净，我都把他电话号码给删了。然后就在四个月的某一个夜晚，他开始给我发他的自拍，然后不说话，然后我就已读未回。第二天他又给我发了张自拍，我还是已读未回。第三天他又发了张自拍，依旧已读未回。之后呢他就停了几天，突然在某一个晚上他不发自拍了，他发了些文字问我为什么不回他呀，然后我依旧没有回他，然后他就巴拉巴拉说了一堆，然后我就说你出去寻寻觅觅寻了一周，你现在知道我的好了。然后他说对不起，我们可以试着重新再次约会吗？我说不可以，我说你以后别给我发这些丑的自拍了。然后他就一顿回复啊，然后他打一条我就删一次对话框，他打一条我就删一次对话框，我连看都不看。然后他自己折腾了几天觉得没有什么戏他就消失了，然后现在这个人就永远的消失在了我的生活中。面对这样的人，我才不想知道他有什么难处或者他怎么想，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有价值的，我值得被尊重，我不会给这样的人第二次伤害我的机会。也有一些姐妹会因为男人消失之后呢，男的会突然给他发条信息说哎呀我好想你啊，然后有些姐妹就可能会心花怒放，又开始抱有希望，然后又开始跟他畅想未来，就是这个男的什么都没有做啊，仅凭一条短信啊，你就能够冰释前嫌，他钱也没花，礼物也没买，时间也没有付出过，爱也没有给过，哎，你都不在乎。我就在想，如果一个人真的尊重你， 他会告诉你他的每一个决定和抉择，就算不合适他也会告诉你，而不是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就是这对你毫无尊重可言啊。所以如果你让我来提建议，那就是当一个消失后的人再回来找你的时候，你就不用理啊，你不要以为他兜兜转转只爱你，其实只不过就是挑挑拣拣只剩你最好骗了呀。所以说你也不要像一个被害者一样，就是站在原地然后楚楚可怜，觉得天塌了，然后这也干不好那也干不好。而且我再说一个关于身心灵的，我知道现在大家很多人信这个啊，就是我就说如果你天天让你自己泡在这样的能量场里面，你会吸引到更多这样的垃圾。而且你的能量如果非常非常低的话，你天天挂念着这些不负责任非常幼稚的人，那宇宙就会觉得好吧，你可能就是喜欢这样的，宇宙就会给你发射更多这种类型的人。我觉得不仅仅是发射到亲密关系，它可能还会发射到你的同事，发射到你的朋友里面。所以说我就觉得说就不要回复，不要问，继续你的生活。你也不要觉得说好像被分手被消失被怎么着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丢人的，我都不知道被多少人ghosting 了。而且我现在活的真的是越来越自信，因为我相信老天这么做他不是在为难我，因为他是在帮我筛选呀，对吧。你不要觉得说你遇到了这一个就是最特别的那个人，不会的，我以我丰富的约会经验告诉你，只要你建立你自己的标准，只要你去表达你的界限，下一个永远都会比上一个更好。就是你不要试图让一个男人改变成你想要的样子，你值得遇到直接就很符合你标准的那个人，就是用筛选代替教育。这些观点我在三文鱼里面全都讲过啊，就大家可以没事的时候去听三文鱼，你们仔细的听一下我之前是怎么说的好吗。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女生如何去面对出轨的男生，我自己也遇到过，当时发现之后我是没有吵也没有闹，就直接发了条信息说我们分手吧，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过了一阵子分手了，然后试图去挽回我，我依旧是没有回复的。我知道有很多女生可能会很喜欢对方然后在这一段感情里付出了很多，比如说时间呀、金钱呀、情绪啊等等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的确也是非常爱对方，所以说他没有办法接受对方出轨或者离开自己，有的人甚至会当做自己不知道还选择正常的交往。当然有的人也是因为有家庭有孩子或者是有一些其他利益相关的问题，那在这里我只想聊那种比较简单的恋爱，不涉及到婚姻生育或者其他更复杂的情感。就是如果很多女生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要么和我一样就是直接选择离开，要么就会变得比较卑微，然后就是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比如说自己不够性感对吧，不够漂亮，然后或者其他方面就开始减肥整容，要么就是跟这个男的无休止的拉扯或者是吵架等等。你可能有一堆不能离开他的原因，但是如果你问我的意见的话我还是会坚定的选择离开，我甚至会感到非常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老天帮我把这个大麻烦从我的生命中拿走了。正常的成年人他选择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就是要学会控制自己，他不能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他做了这些事情然后他犯了这些原则性的问题，我是不会让这种人继续留在我身边的，因为我知道出轨可能仅仅是一件事的开始，他之后可能还会给我带来一系列的大麻烦，包括但不限于情绪、金钱、时间，甚至我的身体健康。我在这里不是教大家铁石心肠，很多时候我们女生真的是特别的温柔，特别能忍，特别没有边界，特别爱付出。我们每一次的隐忍和退让都会让自己的生命里一次次的发生同样的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责怪第三方，因为他可能也是受害者。你也不要觉得说如果这个第三方不出现我的男朋友就没事儿。我觉得你不要太天真了，就是他要是想出轨，今天这个女的不答应他也会找其他人。因为这件事情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自己选择不忠诚，是他自己选择没有原则。就是针对这个情况我还是要说一句，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害者，其实这件事情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你。之前你付出的其实都是沉没成本，尽快的让自己离开这个环境，离开这个 situation， 你真的会越早的去获得更好的能量，你也才有可能去遇到那个真正负责任有原则适合你的人。就是如果一个男的做了不好的事情，他应该是个喜报呀，对吧，就是老天又帮了你一把呀。如果对方有问题你发现了你抓着不放手，然后你们之间又没有什么婚姻生育或者是其他的利益纠葛，不像再见爱人里面那么复杂的关系， 你还不离开，那是不是就是你有问题了呀？对吧？我最近一个月其实在修复内心的小孩嘛，就是我的情绪也很低，而且我还感冒了，整个人就是从身体到心理就是都很压抑，能量也很低。我十月份其实是没有什么播客合作的，我双十一也没有接到合作，然后我就更难受，你没有钱赚谁能开心呢？对吧？但是前几天晚上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不能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是能量低的事情，我就要回到小时候那种依恋的状态，就是等着别人来找我，等着别人来爱我，等着老天来帮我，等着朋友来拉我一把。我必须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成年人，我需要自己独立的去解决我的问题，而不是等着被救赎。所以说我开始看书、看视频、听播客，去找那些能够帮助我解决我情绪的问题、情绪的内容。我有一点点的变好，我真的就像升级系统一样，现在这个状态的我，你能够听得到我从一开始就很激情啊，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这个问题因为是我自己经历过，特别特别想分享给大家，不希望大家再因为这些问题有过多的一些情绪的问题。所以说我现在就感觉我比一个月前的我又成熟又独立了，而且我感觉我浑身充满力量，就是我终于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独立的大人，我可以去自己解决我的问题，我不会把自己幼儿化。然后就在这两天，我接到了两个合作，而且已经确认了合作。我终于非常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就是当你能量高的时候，你才能够发射出好的能量出去，然后这个宇宙才会给你更好的能量回馈给你，就是你要一直做事儿，好事儿才能发生。而且我的经历告诉我，我真的没有因为离开渣男生活过得越来越糟，我每一次离开我的生活都会变得更好，我遇到的人也会越来越好。我记得我从上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外号叫小福星，就是我总是运气最好那个，就是我的能量一直就还蛮高的，虽然说这几年因为一些创伤被搞得差点断气啊，但是我自己也是扛过来了。我现在对男人的态度就是，你想走 OK， 因为对我来说爱情肯定是没有我自己重要的，我永远不会为了爱情委屈自己啊！我现在单身也很难找到另外一半啊！我自己其实也比较随缘了，因为我没有觉得我是被剩下的，恰恰是因为我觉得我值得遇到一个符合我标准的人，如果没有遇到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我干啥都可以，对不对？我想生孩子也不难呀，就我花钱去买个精子就好了，对吧？就爱情这个东西，它不是我人生活着唯一的目的。我记得我之前做亲密关系的时候，我去小红书搜过一些关键字，然后就有很多关于亲密关系的一些帖子，然后我就发现有一种帖子特别火，而且甚至都是一些付费服务，那就是把出轨或者离开的男人显化回来。哎呦我的天哪，我当时看到这个帖子真的就是哎呦，就是本来这个事情是个喜事儿，你怎么又想花钱算命或者是塔罗牌或者是各种做法把那个人给弄回来呀？就是 Are you kidding me? 而且这种帖子的点赞量、收藏量、评论都巨高无比。我之前讲过啊，我之前在播客里也讲过，就是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张桌子一样，它有四条腿，感情只是其中的一条，如果你其他三条腿都没有的话，那你整个人生都只会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感情上面，人生最重要的恰恰就是那其他的三条腿，你的生活、你的事业、你的朋友，甚至你其他关心的东西，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话，你只会从别人身上获取，而且你完全没有安全感。我上面说的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一些结果，因为引发这些结果必定是因为有一些原因的，然后它更深层的可能是自卑，可能是低自尊，可能是缺乏安全感，可能是害怕孤独等等，这些现象的背后又是很多创伤或者是你之前的经历导致的。这期节目你听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你都听进去了啊，你也觉得很爽，然后你也觉得给自己洗脑了，你也觉得你自己记住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变成我现在这样铁石心肠或者说很决绝的人，因为这些结果、这些做法都是我的经历和我修复之后的结果。那我之所以在播客里面一遍遍的说，就是想给大家一个引子，你需要自己去修复、去治愈自己，然后真正从内心爱自己、尊重自己、相信自己，因为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在日后的生活中去做出更利于自己的选择和决定。我做这期播客的目的不是说让你把我这期播客不停的去听甚至背过内容，而是说如果你不解决这些结果背后更深层的问题，那么这个宇宙就会一直往你身边派这样的人来教你， 直到把你教会为止。我个人觉得哈，看清一个人，尤其是看清一个男人，他做一件坏事就足够了呀，对吧？你还指望他做很多件来彻底让你死心吗？当然，治愈自己，修复自己，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不是为了找对象的呀，对吧？你要有你自己的追求和目标呀，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自己变得更好呀，对吧？帅、高、会穿搭，这些都不是衡量一个男性是否可以留在你身边的标准。负责任、有原则、信任，这些才是判定一个人是否允许、是否被允许待在你身边的条件啊。说了这么多，到了给出方法的时候了。我自己当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的，我也是在这几年里面慢慢把自己培养成这样子的，因为我一直都相信我值得被更好的对待。我从小就很聪明，然后我也觉得我蛮漂亮的，然后我有一些音乐和绘画的天赋，我做了播客啊，做的还不错，然后我还有自己的设计工作室，我不需要再去上班去做那些我不喜欢的事情。我真的觉得这一切我真的太幸运了，而且这一切我是花了30多年才拥有，所以说我不希望任何人来破坏我打造的这个天地。当然这一路我认识了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关系的终结也会让我感到很懊恼很责备，我试图去欺骗自己，去蒙蔽自己，或者是去找寻新的人来解决问题。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然后我开始在每段关系结束之后去问自己，那在这段关系里面我为什么会感到不开心，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做我自己，我为什么总是遇到相同的人，我为什么会感到被束缚等等等等，所有的情绪和感受，为什么我认识这个人之后在短短的一天里面我可以从美好的幸福跌入深深的沮丧。我尝试的去拨开这些问题的内在，去看看是他人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不想让我的生活重复的去遭遇这样的苦难，所以说我开始慢慢的想去发现真正的那个小姨，真正的李小本来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发现了自己是高敏感小孩，我的情绪很强烈，我有超高的共情能力，我发现我自己喜欢深度思考，喜欢深度链接，我发现自己乐于付出，善于倾听，但是容易在感情中受伤，我发现对那些跟不上自己思路的人会变得非常挑剔，也非常的不耐烦，我发现我自己有着严格的自我审判，我发现别人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才能跟我进行内心的连接，我发现我对事物的感受要比其他人更加深刻，这也会导致我的孤独感永远也不会消失。然后我发现我对感官愉悦有强烈的体验，所以说我非常喜欢美食，喜欢好看的东西，喜欢好闻的东西，甚至我对性生活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然后我就发现了非常非常多真实的自我。当我越来越了解自己的时候，我越来越理解自己，我越来越爱自己，这么独特的我值得被自己善待，被世界善待，被其他人善待。然后最近一个月我也开始真正的去面对我的父母，去解决童年的创伤。说到这里，我要为早年在宇宙乘客提到远离原生家庭就不用看心理医生这个观点表示抱歉。远离原生家庭只是一个暂时的权宜之计，它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你内心的那些自我憎恨、自我逃离和自我否定。那些没有跟父母达成平和关系的创伤会以回旋镖的方式再次重伤你，甚至你未来的孩子。所以说在他触发你情绪的时候，正面迎击可能会成为你自我觉醒的力量。与原生父母和解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去原谅父母过去对我们做的事情，而是要重新和内在的小孩重新建立连接，达成和解，和自己的童年进行特殊的沟通，缔结新的联系，进而去巩固成年来个体的自我发展，摆脱掉父母依旧在我们身上实行的各种命令。你需要超越与父母的关系，和自己产生真正的连接，因为我们与自己的关系是要比我们与父母的关系更加密切的。那在这里我需要特别的说明一个观点，因为我觉得这个观点它真的解救了我，或者是说它拯救了我。那就是在童年的时候，那些在亲子关系中不曾存在的东西也不会在现在出现，过去没有实现的现在也不会实现。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在成年之后呢，会做很多事情，就是来弥补小时候父母没有做到的事情，渴求父母改变，渴求现在的父母能够改过自新，给到你一些童年缺失的东西。大家不要对修复亲子关系抱有太大的幻想，曾经父母跟孩子之间缺失的爱是永远不可能弥补的，任何亲子关系或者情感纽带都是没有办法重建未曾存在过的东西。因此如果成年之后的子女抱有修复这种亲子关系的幻想，那他就 就会让自己回到一种没有意义的依恋状态，会进入到一种假性独立状态。得知到这个观点之后呢，我不会对改变我的父母有任何的执念，我也不会去痛恨他们，因为我深知他们有他们的局限，他们也有自己原生家庭的痛苦。我要做的就是不再去做那个受伤的小孩，让自己从这种不健康的亲子关系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成熟的个体。我不再是他们的孩子，而是一个独立成熟的成年人，一个和他们平等对话的成年人。父母没有权利再对我的生活进行各种干涉。那我之前在播客里提到过，就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一直哭一直哭，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这次修复完童年的创伤之后，我才发现那是我小时候受到委屈被父亲责骂的时候，我就会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大哭。我现在都快36了，然后我依旧在用小时候处理情绪的方式来处理我现在的情绪。这个情绪的处理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好，而是我发现我这个人虽然生理年龄是36岁，但是主宰我的生活的还是那个童年被父亲责骂、被老师训斥、被同学嫉妒的小孩。我还在让过去的那个小孩来主导我现在很多行为。然后我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也意识到为什么我之前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在内心对自己说，哎呀，如果这事儿解决不了，反正还有我爸妈呢，他们永远给我兜底，我没钱问他们要就行了。大家看到了没有，就是我一直还是在小时候的那个小孩子阶段。我也突然能够明白了为什么我妈总说我像小孩子一样，我妈现在都说，我妈前几天还跟我说我跟孩子一样，就是我的父母没有从父母的角色里走出来，我也没有从孩子的角色走出来，所以说他们一直觉得对我有深深的责任，如果做事不好就要批评我，而我也深深的觉得我做事做得不好，还有我爸妈给我兜底。其实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父母是有有效任期的，他们没有办法成为我们一辈子的父母。当我们成年之后，我们的父母就要褪去父母的身份，变成我们的朋友或者是伙伴。而我们做孩子的也不是与生俱来亏欠父母任何东西的，孩子不属于父母，父母创造了一个生命，而我们是唯一获得这次机会的人。父母对我们唯一的馈赠就是把这美丽的人生送给了我们自己。所以当我这一个月在修复完这些创伤之后，我现在难过的时候也哭不出来了，因为我已经跟我内心的小孩达成和解了。就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你了，我是长大后的我，我要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份去面对我的生活，面对我的人生。遇到问题，不要只会哭，不要等别人来拯救自己，自己去解决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那瞬时间，我就觉得我自己真正的长大了，而这一次修复不管多么痛苦，我都没有在晚上躺下睡觉的时候大哭过。我早年在关系里面表现出来那种恐惧、屈服或者是顺从，也是跟我们家庭存在功能失调有关。我的父母会把期望、要求和任务都压在家中最小的我的身上，因为我的家庭稍微比较复杂一点，我们家人比较多，有我爸妈，还有两个保姆，然后我是我家里最小的人，还有我的奶奶，她负责照看我，所以说我是承载了家庭中非常非常多的期望跟要求的，就是我很多时候是不能做自己，我不能以一个孩子的角色成长，以及我的父母因为童年没有陪伴我的成长，他们也不会进行一些爱的表达，他们只会给我一些物质上的丰盛。所以说在上初中的时候，我曾经和我妈说，你只是给钱给钱给钱，你对我只是一个提款机。那后来我得知我妈因为这句话，她在家痛苦的躺了3天，但是她依旧没有意识到孩子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孩子需要的不是钱，孩子需要的是母亲的关心跟母亲的陪伴。这些童年缺失的爱、缺少的安全感，都让我在长大之后的人际关系中变得非常的恐惧、非常的讨好，喜欢给别人花钱。我完全在用我妈妈对我的方式去对待我的朋友和我的亲密关系。那通过这次的修复，我找到了很多很多我行为背后的原因。说实话很痛，很痛，非常痛。就是我坐在桌子上一边看书，然后一边去回顾以前的那些种种经历啊，哭得稀里哗啦的。但是治愈之后，我感受到了极大的自由。具体是什么样的自由呢？是 承认客观事实，而不是认为应该发生什么情况的自由，是说出真实感受和想法的自由，而非应该这样想的自由，是感受到什么就是什么，而非应该感受到什么的自由，是提出个体需求，而非等待许可或期望对方猜测我想要什么的自由，是为自己负责，而非选择一动不动毫无作为的自由。活到36岁，我终于和小时候的那个自己说再见了，往后的日子里我不再是那个无助害怕恐惧的小孩，我也不会再去痛恨我的父母，我也不想变成我的父母，我要去开启我自己人生的剧本。如果你的原生家庭对你造成了或大或小的伤害，如果你想在成年之后实现自我解放，你始终要勇敢的去面对，去修复。相信我，逃避或者是说等待父母死亡绝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办法。如果成年人忽视从小受到的创伤，忽视内在小孩的求助，你内在的小孩就会往外发力，寻求生存，企图被欣赏、被认可、被爱护，通过重新激活过去的黑暗经历和依附过去的关系惯性的方式，向外在的世界苦苦祈求关注。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成年人会将自己置身于有害的人际关系之中，并反复的陷入强烈过去的痛苦恍惚中。那关于这一部分的修复创伤内在小孩的内容，我没有办法在一期节目里面聊得明明白白的，因为我不是心理咨询师，这只是我自己一些经历的分享，我希望能够给到你一些引子，然后你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做一些什么。然后过去的痛苦跟经历其实它是从未消失的，只是被我们自身的内部或者是外部所谓的一些魔力屏蔽了。我想告诉你，那个流泪的孩子，那个在等待被拯救的孩子，仍然在被你放逐，等待你的拯救。如果你一味的屏蔽，一段时间内可能会让你比较轻松，但是它会让个体不可避免的多次的陷入巨大的困境，抑郁、极度疲惫或者其他的病痛。我希望有和我相同经历的朋友们可以在这一期节目里获得一些力量和方法。你的父母已经不再是你的父母了，你可以主宰你自己的人生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独一无二的人生负责，也需要对自己所有的人际关系负责。正如哲学家马丁·布伯说的那样，真正的人生是一场相逢，也正如知名女性主播小一说的，你值得一切美好事情的发生。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给大家读一首诗，那这首诗是纪伯伦的《致孩子》。当我看到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它特别适合为我这一次的修复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它也能够让我更加明白这首诗的意义。请大家欣赏我的诗歌朗诵。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像你一样，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会在过去停留。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中弯曲吧，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弓。啊，好了，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吧。我觉得我朗诵的也不咋地，你看我的嗓子都说哑了。欢迎大家有任何疑问或者想法都可以在评论里留言，也感谢你的收听，祝你生活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Hello, there's our old friend Tom. I'm very proud of the person you become. Where I am weak, oh, you seem strong. See into your soul when I listen to your songs. I shut my eyes and I hear you sing. Feel the storm underneath my wing. And I know we'll be friends until the bitter end. Yeah, I know we'll be friends until